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笑什么笑，严肃点。
嘘，微声音。
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谢欣。
我是刘俊杰。
欢迎大家收听周四早上的微声音。今天早上有一个声音大家就会特喜欢，下雨的声音。
哎，真的是啊。那么看看听着这个下雨的声音都觉得舒服，因为好久都没听过了。
对对对。
然后这个开车在路上，如果是有雨滴能洒在这个挡风玻璃上也觉得很舒服，因为好久没有擦玻璃了。
哎，今天我昨晚上就在想一定要把车开到下面，就开到外面去，因为这两天你洗了没有用，那个磷火太多，那个灰啊，我就其实说的一个很难听的话，我觉得我的车像个拉大粪的车。
待会儿如果我那个车回去的时候正好能碰上这个雨的话，我就在路边停下来
多待一会儿，
听一会儿，多听一会儿，
把音乐开着哈，然后让那个雨好好的洗一下你的车。哎，记得以前崔健有一首歌让我在雪地里撒个欢，我就想让我在雨地里撒个欢，感觉很酣畅淋漓，
一定是撒欢。
感觉那都是年轻时候做的事儿，当然现在依然年轻。那看看我们 SBS 的这个报道哈，我们看看，因为山火和风向的影响，这个周二我们看到墨尔本是烟雾所尘，很多朋友上传了自己的照片。
周三也非常的严重，就是昨天
啊。
根据澳大利亚气象局的这个数据呢，在周二凌晨一点左右的时候呢，墨尔本各区的 PM2.5 的指数达到了峰值，其中 Box Hill 的 PM2.5 的微粒含量达到了每立方米是1016微克，哇，这个非常的高了。
对，昨天有个朋友跟我说，他刚刚从中国探完亲回到墨尔本，他说回去之前觉得国内的空气不太好，回来发现墨尔本空气更加不好。但是随着这个雨来了以后，希望啊，不要，今天听到这个新闻说，不要因为这个闪电又去引燃更多的起火点。我们希望这个大雨能够浇熄这个熊熊燃烧了几个月的大火，不说有很多，就让我们消防员也能够喘口气儿，让这些动物也能够有更多生存的机会，而让我们澳大利亚的这个说更多的这个丛林啊，能够尽早的这个恢复，让很多的人能够尽早的回到自己的家园。
这是起码是我们一个比较好的期望吧。
对。好，我们接下来看看还是我们 SBS 的新闻。昨天给大家提到的是新州政府，
非常的暖心。
对对对，政府一呼吁。
那么新州市政府呼吁呢，居民向新州丛林火灾受害者呢敞开心胸，提供自己的度假屋。那么尽管降雨呢将缓解本周的一些林火状况，不过呢消防员我们在昨天的新闻中提到哈，那么消防局的人士表示呢，这个下雨的呢是不是全部覆盖的，还有一个词叫，
对对对对，
我记得很清楚叫 peachy， 其实就是分布不均，
对对对，
导致呢其实很多火呢还是灭不了的。
而且我觉得这场大火让很多人已经成了天气，就是很会观天象了。我每天进来我门口的那个保安都会拉着我聊两句，他就跟我说的，今天我看了一下，说是有下雨，可是天上的云不多呀，我担心这个雨下不来，就已经都每个人都成了就观天象的人了。
在大自然面前可以看出人类的是多么的渺小，多么的无助，有时候真的是。
是的。哎呀，所以要爱护好自然，就是真的现在看到每次一看到这个报道说全球气温在升高，海平面升高，就想想看，你如果真的可能有一天这个地球出现大范围的这个无法控制的灾难的时候，它肯定一点预警系都不一定会给到你啊。
并且呢就是类似于蝴蝶效应影响，可能一撒开腿就收不住脚了，
就直接给你来个措手不及哈。
就是循环性的。
哎呀，所以说有时候点滴之事啊，从自己身边做起，爱护环境。我们来看看这个还是 SBS 的消息，我们来看看民意调查，因为最近丛林大火当中，总理莫里森的个人这个也是受到了很多的非议哈，他支持率出现了下降。
在澳大利亚人报刊登的这个调查中呢，在成为首选总理的人选方面呢，莫里森已落后于工党领导人安东尼·阿尔巴尼斯，有43%的这个参选者呢选择了阿尔巴尼斯，39%的人呢则与这位自由党领袖站在了一边。
关键是问到莫里森的表现时的有59%的人说是不满意哈。当然我们之前也开通过我们的热线，有很多这个我们的听众也打电话说那个理解莫里森哈。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但不管怎么样，观点不同，我们要就说这就是一个可以自由，对对对，但还有一个这是一个民主社会，大家都可以有发言，而且我就可以彼此尊重彼此的这些看法哈。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说了跟大家多介绍一些这个萌孩子和熊孩子，现在网上好多话我就真说的心坎 孩里了，不做作业父慈子孝，一做作业鸡飞狗跳，然后还有说什么孩子静悄悄一定在作妖。嗯，俊杰作为一个新晋家长露出了尴尬而不失礼貌的笑容。
实际不是这样子的。
实际不是这样子的是吧，
会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孩子就是这本最难的经是吧。
对，大家平时可能说哎呀我这个孩子这个熊孩子干这了干那了
啊，
可能偷喝我的酒了，可能管一管哈。
嗯，
但是孩子可能管父亲喝酒呢。
哎，先反过来了对不对，你现在应该也遇到经常孩子给你纠错了吧，指导你，哎这个林俊杰同志你肯这个地方说的不对怎么怎么样的。
对，
包括
甚至他说哎呀不行你咳嗽这个西瓜是我的。
是吧，
类似这样。
哎呀，来看看北青网最近的一段视频哈，我们看看把人都很多人看乐呵了，就是有一个105岁的白发老者和另外一个白发苍苍老爷爷在吵架，吵着吵着动手了。哎呦年纪这么大火气不小哈。
嗯，居然还开个动手。
原来是什么呢，
估计对方跟他是仇家吗？其呢是什么缘故呢，是75岁的儿子不让105岁的爸爸喝酒。105岁的爸爸特别生气地说道，我打你怎么了，睡不睡觉管你什么事。两个 老小孩
我看了就打到这个脸上去了，但那个耳光不是很重，但是打，但看那个105岁的老爷爷真的生气了。有时候以前体会不到，我觉得小的时候跟我外婆聊天，我外婆老跟我说老还小老还小，等我老了以后啊，可能有些事情让大家不高兴，你们要多包涵。我一点不觉得，我觉得怎么会，老了应该越老越懂事才对啊。后来发现还真不是，就是所以为什么有时候要体谅老人，就是人的两个极端你发现没有，人在年纪最小的时候是不是觉得男婴儿和女婴儿很难辨别，然后到了最老的时候，老太太和老大爷其实有点分不清楚。所以我觉得就是人在那个
返璞归真了，
对对对，就是回到最混沌最初的时候，就是你会发现就是老还小老还小为什么是这么一个意思。
嗯，老小孩。
但是我觉得如果我到75岁了还，我的平时我觉得我爸说我挺烦的。
你看到这个视频什么感受呢，是
好羡慕哦。
羡慕
啊对啊，我羡慕，我是觉得如果我到70-80岁我爸妈还有力气来揍我的话是多么开心的一件事情，就起码父母还在，
舍不得揍。
对呀、
即使是105岁的父母他还舍不得揍这个75岁的孩子，
就是永远就是你是80岁了你都是他的幺儿，就还是心头爱对不对，你还是得归他管，
起码这个里面大他40岁呢，
30岁回去儿子要给你好好上一课了。
给我教教数学。
我觉得活到105岁是个让人很羡慕的年龄，关键你有力气还训斥儿子，还能过去教训他，这种还能施展拳脚，这身体绝对刚刚的。儿子75岁了，也是我们叫古稀的年龄了哈，在父亲的眼里永远还是孩子，爸爸永远是你爸爸。哎，你还记不记得那个星球大战里面是最经典的一句话，原力
哪句？
你把我一下都忘了，就是很多人说那句，好好好，谢谢你聊我。就是有一句话，就说就说哎，感啊，谢谢原力与我同在，好像是。然后但是说错了，其实最经典的话 ，I'm your father， 我是你爸爸。
但是这个爸爸也说谢谢儿子与我同在，对不对？
哎，对对，
被儿子管着也是一种幸福，有时
候。对对对对对对，实际上就是其实这种管啊，有时候是用互相牵挂。对吧，要你跟我不相关，你105岁喝你的酒。
是啊，我们聊起来这个说未来社会人是越来越独立
越
孤立
啊，
都不需要另一半了，不需要，所以我就想哎呀将来还自己孩子不结婚，我就说哎呀我无法接受
啊，
可能他自己独自一个人了，他都不需要别人了，
他有虚拟的，就是这个社会将来啊他历史的洪流是不可阻挡的，有时候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周折有痛苦是必然的，我们可能真的只能去学会接受螳臂挡车啊，社会越来越细胞化可能很难说，但是经常听家里人的话，我估计你也听到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哈，
绝对的，
这个父母在人生是有出处的，父母不在人生就有归途，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古稀之年还有父亲陪伴，我觉得我爸估计能做得到，因为我奶奶106嘛，我爸说他奔120去，
一定要传授一下长寿的秘诀，
就是让我生气他自己不生气
或者自己生气能撒出来也可以
就撒我身上是吧，其实确实真父母年纪大了吧，有他们陪伴着真的是挺幸福的一件事情哈。来给下面带来这条消息，我那天看到以后
来自博讯的一条消息哈，近期呢临时警方重拳出击成功打掉以哇这个是个大人物啊，曹操为首的犯罪集团团伙头目曹操及团伙成员，那里面一定有很多猛将啊。
哦，我也本来以为有典韦呢，你知道吗？
夏侯惇， 张辽、薛勇、张逢喜等人均已落网。
要把张辽改名字。
薛勇、张逢喜是里面的人哈。曹操犯罪团伙呢，长期在陵水县城周边非法放贷、非法采矿等手段呢，是危害一方哦，这是一个恶霸呀。
嗯，
严重扰乱正常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侵害百姓的切身利益。
嗯，这个最后呢，是陵水警方在群众的呼吁之下呢，在群众呼吁和检举下，终于把他端掉。这个曹操犯罪这犯罪团伙，我觉得都不是亮点，这名字哈。就是网友的这个留言也挺有，新一波的三国杀来了。
对对，那是
端掉曹操的是谁呢？他姓司马吗？哎，这两天正好看
警方里面有姓司马的呢。
哎，司马出手。
哇，这个是连环套呀，这句话你想想对不对？
哎，对哦，
内鬼。
这两天正好在看跟两晋，跟这个西晋有关的这个历史一些书籍，来看看江苏新闻的一条报道。
近日呢，昆山一个代驾举报了，他说有辆迈巴赫的豪车车主酒驾，民警呢随叫随到，随后就检测发现呢，车主靳某却没有喝酒。
嗯，这个迈巴赫车主靳某说呢，代驾的人把车开到半路的时候，突然要加钱。
不地道啊！这、哦、
对对对，关键从吃饭的地点到他们家10公里不到，而且他之前已经付过他150块钱了，就没想到这10公里不到已经给了150，半路上这个代驾人员又要加价，他一气之下就叫这个代驾的下去，他自己把车开回家了。
自己能开，为什么要请人？
嗯、所以代驾就打电话举报他，因为他是吃了饭局出来又找代驾，代驾就觉得他肯定喝酒，就举报
了
他。
这个、
哦，结果警方就给他测酒嘛，一测。他就跟你一样数1 1 2 5
这个梗
要说
好
多年，
太好玩了。
这个梗说了好多次了，已经被我们这个迈巴赫车主还真的是滴酒未沾。
哇，也真的是哈、啊。
嗯，
那他这个车主终于是解气了一把啊。
所以警察就问他，你没喝酒，找人代驾干什么？结果他人家怎么说的呢？
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他怎么说的呢？他说，如果我找代驾。
啊，那平时
我都是找代这个有司机的，
专职司机。
对，所以呢，今天我不想开车，我就请人给我开车。
贫穷啊，限制了我
们的想
象力啊！如果是迈巴赫的车主找我去代驾的话，我的手都是抖霍霍的。你要滑一下不得了啊！这一辈子
一定是谨小，
就成了他的专职司机了呀！一下想到那个武林的梗了，
什么梗？
武林梗就是说那个
秋名山车神是吗？
那不是，你永远不知道武林车打开的时候能下着多少个，
哎呀，多少个大汉。其实这是一个别人的一个怨念啊。原来这个叫武林系列，比如说武林，
对对对对，有一个系列红光武林，对对对。
通过这个秋名山车神曾经这个一度恶搞这个武林的时候，这个各个赛车上写着武林红光 S 这个赛车，但是后来这个武林就走这个叫什么呢？叫拉克系列。
啊，对对对对对，
各种比方说。可以装很多人，
超载，嗯，所以说不要跟人去，你跟人吵架，有时候看哦，他开五菱宏光的，我可以欺负他。你吵完车门一拉开，你根本不知道下来多少个人哈。哎，接下来给大家，我觉得说到这种好玩的这种回顾哈，就想到前两天一直在给你推荐这个某一个网站的跨年晚会哈，特别棒，很多很情怀的东西。我觉得我接下来放一首歌，
就是俗称的 B 站。嗯、
哎呀，对我放一首那个歌，看你能不能听出来，是我们曾经。记忆很多朋友，我相信收音机很多朋友，尤其是年轻朋友，
我肯定、
像我们一样年轻的朋友一样，就是非常熟悉的一首歌。
その流れに包みつ
手握着方向盘的你，是不是在想，哎，这旋律我好熟，让我想想想想想想来着，反正我就是很熟，想不起是什么可能。但有些朋友可能也早就听出来了。
虽然这个我的日语还没有学到一定的精进的那类的水平，
但是不需要听得懂，
但是不需要听得懂。即使我比方说现在如果开着车，这个前面
在雨里面开
着，那是很幸福的
啊，就是专门对
越来下猛烈些吧，
就是在雨中的早晨送给大家这样一首很空灵很清新的歌曲，就来自于很带给我们很多人美好回忆的宫崎骏的动画片之一《千与千寻》当中的《与你同在》。那么记得很清楚，当时这一首歌出来的时候是千寻和无脸男坐在这个火车上面。嗯，
真的是看一部好作品听一部好音乐的时候呢，你再去看完这部电影看完听完这部音乐的时候，你会在你心中徘徊很久很久。
对对对对对，
就是包括比方说我记得我以前有个同学，他去内蒙玩了一圈
啊，
回来之后真的就变成非洲人了，就晒黑了，非常非常黑，然后呢天天就坐在那儿敷面膜，男的，然后敷面膜的时候呢听这个蒙古
长调，肯定是
呼麦，听得我们整个宿舍人全跟着他哼蒙古长调，
就是那种心旷神怡，对不对？就像第一次听到那个德德玛，我一直很喜欢，但他后来唱那个牧马人的时候，一辈子辛苦哈，累弯了腰，哎呀，你就觉得啊，你就感觉那茫茫草原的那种感觉。所以刚才把这首《与你同在》送给大家，我们也在这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么多年来，尤其很多忠实的听众朋友，天天早晨陪着我们，把这首《与你同在》送给大家。
希望今天新州的雨呢，也和我们同在。
嗯。注意安全哈，来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熊孩子吧。哦不，这下面是萌孩子了。
萌孩子，
嗯，
反正萌孩子跟熊孩子一念之差吧。新浪网的消息啊，不少学校为了方便家长呢，就在校园内呢开设了午餐午休的服务。哎，不错哎，
嗯，
这本是一件好事哈。可最近呢，深圳龙岗一间学校的家长呢，因此呢有点无奈，这是怎么回事呢？
哎，因为对这个。要交钱，因为怕课桌上睡，要交。我记得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300块钱。那对于这个费用，很多家长就是还睡一次，那还不是去住宾馆？
就是啊，我觉得。
然后这个费用很多家长就不认同，应该是每个月交，还是每个学期？这个学校就写明这个费用是自愿选择缴费。那老师私下就透露，学生没有交费，如果不交费的话，就不可以在学校的桌子上趴着睡觉了。
真的？
嗯啊。
桌子上趴都不行、啊、
就他，那你还学校还有床给你、啊、
那我在上中学的时候我赚了不少钱呢。
你是住校的是不是啊？
不是，你说
趴
在桌子睡觉。
尤其是在上课的时候是吧？
上课的时候不敢。
还有老师给你伴奏，被老师用粉笔头打过没？
还没有。
你太好学生了。
我们老师估计他的这个练这个投粉笔的水平不行，他不敢显示他的绝技，
是吧？
我们老师还真没有认粉笔头的。
哎呦，我就被粉笔头打过好几次。我觉得以前我们有个教历史的老师，姓明，老大爷，头发白发苍，讲的可好了。因为所以我特别喜欢上历史课。然后呢，就有一天上课的时候，他讲的这段我恰好之前我看过了，我就上课东张西望的，我就拿了一副扑克牌出来，我在桌子下面练洗牌。那个时候那个赌神系列刚出来，结果练得特别专心的脑袋上就挨了一粉笔头，就是老师扔过来打的好准呢、啊、从此以后就不敢
了。我是记得我在上自习的时候，我们实在太有时候学业太重了，觉得挺烦的，对不对？你就沉不住气了，
自我放飞一下、嗯、
然后旁边有个邻桌，
嗯，
他那有我们就有那种两个人共一个桌的，然后呢我们就拿出个纸，早就画好那个格子了，五子棋的格子，你
就
开始下午自习拿笔
拿笔涂，
因为是笔在那涂嘛。
对对对对，就会
因为你不能擦，知道吗？
对对对对，
那个圆珠笔涂，然后涂了之后呢，嗯、不能反悔，其中一步想反悔，然后老师就想反悔呀、啊，抬头一看，老师已经在边上看到，
在上面看得特别清楚，对吧？
已经走过来看了很久，
老师没跟你说，哎，这步棋应该这么走哈。其实想想看，老说熊孩子，其实咱们自己也是从熊孩子走过来的，所以有时候在特别气的肝都颤着
呢，
是吧？
嗯，有时候也是哈，
嗯，
两面刀，两面双刃剑，
竟无话可说，这什么都是双刃剑哈。所以我们话说回来，这个午休管理费居然老师就说，在私下老师说的，如果没交这个钱就不准在学校午休，不准趴桌上睡了哈，占地费。那后来说了解，这个管理费就是给学校的老师在中午管理学生的费用，他们叫哪国的管理费？合情合理吗？
老师就是赚了个外快是吧？他们之前确实是计划说去在校午休管理费的这个校方负责人说，由于家长反应比较大，所以呢学校暂时搁置了缴费的计划。
嗯，这个当地和教育局也说了，要提供床位才能够收费，床位都提供了，再来个大保健按摩一下，是不是什么都提供了？每天在学校里也连吃带睡的，关键这个300块钱的趴着桌上休息，这个是有点难以理解。但是据说现在已经被取消了哈。 看到好事反应了之后，来看看这个英国《每日邮报》，你也看，你看到这个照片和视频没有？哎呦，这隔着屏幕都能闻到味儿啊！
哎呀，这个比较重口味的，提醒事前预警啊！新年前夜，一头重约3吨的野生河马突然造访非洲博茨瓦纳一栋豪宅的泳池，这让47岁的男主人布伦特里德和家人兴奋不已。可是河马离开之后呢，布伦特一家呢却怎么也笑不出来，因为的河马给了他一份大大的独特的新年礼物，那是什么呢？
超过100公斤的扁扁啊！我只知道
拉哪儿了，
拉到游泳池里的。
天哪！
这就是
处理起来是一个巨大的工作呀。
对对对，关键是一下想到了那个，你看过那个海尔市长了没有？卖过犀牛屎，但是河马屎就没听到过卖过。哎，但是这个主人本身就是一个野生动物公司的董事，
那他可以忍受。
对对对，他当时和他的那个两个儿子，他的儿子才11岁，还有他儿子的一个朋友，本来在那有在家里待着，突然就看到晚间就来了一个庞然大物，晚上看不清楚。后来怎么这么大一坨？后来一看，哇，一个3吨重的河马游泳池给占满了，他好开心。然后父子两个不知道这个，只看到河马泡在里面，就各个角度拍。
其实人家只是找个厕所而已。
哎，对对对对，路过上个厕所，有点着急，
实在找不着公共厕所，没办法。
对对，肚子有点疼，对了，然后腹泻了，借你们家这个水池子用一下，用完了还能够洗洗更健康。那后来他们当时各个角度全方位拍了照，因为觉得哇，这肯定是新年来，12月31号嘛。对吧，这个除夕夜给我哇来一只大河马，是不是预知有祥瑞来了？确实留下了祥瑞。结果早上一走了，
有祥没瑞、
啊、有祥有味儿。后来呢，一月早上这个河马走了以后呢，突然才发现这个怎么这么多的沉淀物，一打捞出来一称，关键他还挺有功夫的去称了一下，100多公斤。哇，这真是吃也吃多，拉也拉得多，哈
，
好吓人呢。
这3吨的重量不是开玩笑的。
3吨
的体重，你想想，
母子独这大块头，
算一下，3吨100公斤是吧？
1吨是1000公斤嘛？
对呀、啊，3吨3000公斤嘛？
哇，6000吨重，
那还吃的挺多的。
收到了一个很有气味的一个新年礼物哈！哎呀，说到河马，很多人觉得呆萌，其实哎呀，你真的被假象给骗了。
河马巨大的下颚能够咬碎鳄鱼，他们在陆地上的奔跑速度也能达到每小时20英里，
我跑不过他。
如果受到威胁呢，会向船和人发起攻击，在他们庞大的身躯面前，普通人显得就非常之渺小。
其实不仅普通人，他拉的粪，你在他面前100公斤，
经常那个大卡车的司机聊天，
都是显得
就是说这个、啊，你们的小汽车在我大卡车面前就是个玩具车，所以呢，一定要给我让路。
哎呀，就像你说的，这个河马就是来上个厕所的，对吧？
是的。
嗯，顺便游个泳。哎，接下来看这条消息啊，我那天看了一下视频，真的是胆战心惊。
在1月6号的一段男童被绳子绑住悬在半空救猫的视频呢，引发了关注啊！这个真的是哈，视频是5号下午的四川蓬安县老百货公司宿舍楼附近拍摄的。事发前的这个老人的猫呢，被困在4楼的阳台上，于是呢，老奶奶呢就用绳子从5楼把7岁的孙子放到4楼去救这只猫。
周围的人看到了，你没看这个视频里，周围的人都在尖叫惊叫，就是大声劝不要这么干，赶快回去。但这个奶奶压根儿停不住手，这个男童就被绳索紧紧的缠绕着，站在这个4楼的阳台一点点的边边角上，摇摇晃晃就把这个猫抓了以后放到袋子里，然后这楼上的人终于就把它拉上去。后来这个大家在想这是什么关系，后来去了解了一下，后来说这个拉绳的老人，这个老奶奶和这个男童是奶奶和孙子，哎，真是亲的。所幸的是两个人都很平安呢、啊。当然，他们也接受了批评和教育。
嗯，网友的评论啊，估计刚开始跟我的第一感觉挺像的。猫是亲生的，孙子是买猫粮之后送的。
嗯，其实生命虽然都可爱重要，但这个太危险。
让四楼去救一下不就行了吗？
肯定是不在家。然后后来这个因为网上的一片讨伐之声，后来这个小孩的这个是外婆不是奶奶，外婆后来就回应说他自己看了网友拍的视频才感到害怕，他说我不是为了救猫不管我孙子，自己心里我觉得我有把握才那么做的，以后再也不敢了。其实这个真的不要说自己有把握，你万无一失永远不要这么想，因为在2016年同样在四川达州的宣汉也发生过很惨痛的一个教训，当时就是你还记得吧，一个爷爷奶奶把钥匙锁在屋子里了，就让自己这个中午回去午休的11岁孙子叫回家，所以说在学校午休也是有好处的，保证了安全。这孩子回去中午午休被爷爷奶奶叫回家，说我们从天台上把你掉下去，掉到5楼去家里拿钥匙，结果半路上这个绳子断了，孩子当场就摔死了。
这绝对是人间惨剧。
嗯，不仅有熊孩子，也有熊家长啊。
对，我记得在学校宿舍的时候，这个宿舍人忘了拿钥匙，还经常从这隔壁宿舍的阳台上翻到对面的阳台上进去。
好
危险，想想真是后怕。
嗯，他太不懂得如何用一张废弃的信用卡来解决这个问题了，或者是医院拍过片子的能废旧的那个片子。
学校学点007的技术就不用这样了。
但是这个是要在别人允许的情况下哈，但是在过年过节的遇到这样的消息真的很堵心。但不管怎么样，安全永远是要我们铭记在心里的。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微声音到这儿就跟大家说再见了。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